这就是方便即就近的意思。你不通法住智，何以能够证涅槃智？你告诉我，你没有透过善言说，你如何能够证圣意呢？善言说不是要你直言说自信，善言说是要以幻除幻，叫你用言说去除言说自信。你要懂这个理趣嘛。所以他就讲，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所以这句话更不容易懂了，有无即有故，有是一边，无是一边，前面两个有无是各边。八部中道中论呢，讲离两边不执中间，对不对？他说离边就好，离边就好，离边那样子的状态就叫做真实啊，无告诸逼。但是呢，他本烫的人马吉够安呢，尤其像还叫盖跳的中观学者就说，嗯，你看你们又多了个鸟阿蒙出来啊，有无离边了以后呢，你们还讲有缘成实，有缘成实这件事情就是有问题的。有是指谁？有是指依他有，无是指谁？片即执无。然后呢，又会这样子显现出一个缘成实的真实。唯识的说法是这样，可是缘成实不是一个自信，在唯识论里面，缘成实叫做什么？圣意无自信性。他是要说什么？无自信可以成立一切法，这个是实相，不只是世间的事实，还是圣意的事实。于无自信中可以安立一切法，这句话就是有物即有故，而后再深入谈这个事情。所以唯识呢，就以三性说来取代二谛说，因为二谛到后来就很显然，不是变成断灭，要不然就执个中间，对不对？要不然管你，我不学佛可以吧？我就执边就好了。有人死性不改，永远执边；有人去创造一个中间去执中；有人呢，就把中间呢创造很多的奇怪的玄妙的名词，来去替代成独子部，或者是很多外道见的犯我各种的思想，大有人在，大有人在。那么既然有，你为什么不随顺人情，立一个那个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虚妄分别有的嘛？是吗？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动心想念那个事情，就是你虚妄分别有的。不管它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它总是虚妄分别有的。顺着你的情，让你如实知它没有自信可以假立，你的相都是自己的心创造出来的。反复跟你说这个道理，要你一直不断的反复这样如实正观，学到你看懂为止。不是老是打你的字。我们从我们的教学经验看，请问一个孩子一直不断的打骂，以及一个孩子不断的用循循善诱各种的方便善巧，让他去带各种的见闻觉知，去宽广他的法界，请问哪一个孩子会被教育出比较活泼、比较积极学习的心态？哪一种？我们的教学经验当中，会不会认以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叫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应该。弄完之后，很多人还是会去找活路，生命永远去找自己的出路，但是很多人走不出来，很多人走不出来。可是如果你去试试看呢？只要不会死，你试试看吗？对不对？试了会苦，对不对？试了会乐，对不对？苦乐都是分别，让你在经验当中去体会，不该执，也不能执。执是个什么东西呢？执了以后错怎么样去改正？我们学一个任何东西，不是正确的 SOP 学会就好了，我们学会 SOP 之外，还要学会除错的方法，是吧？而且从经验值当中，你必须要去累积这种 SOP 的操作经常会犯哪些错误，错误一旦发生，怎么能够归谬，把那个错误回归到正确的方向去。除错的知识跟经验就是所知障，要亲近的对象。为了解释所知障，为了解释所知障怎么能够对之亲近，所以大乘才在解脱道之外 另外创一个法身的观念，另外安立一个法无我性的观念。这个观念不障碍解脱，但是障碍什么？障碍这种陪伴，障碍这种教学，障碍这种说明，障碍这种带领，障碍这种劝慰，障碍用大悲心等流带动起的各种的事业。这个事业如果你有自己一套纯粹走解脱的成见的话，你是走不通的，你是看不明白的，你是边走边生障碍，不但伤自己，你还伤别人。因此呢，说有无还要多给薄啊，多一个真实有。有无本来是要离的，对不对？有无都是虚妄分别的，可是呢，由此显现出什么？显现出一个圆成实性，而圆成实呢，又是圣意无自性心。啊，这尔后要学习的道理，由此来显现什么呢？是则气中道，由此呢，你能够自己气正中道啊。劈头啊，你们今天原来是要拿书，然后就回去，然后今天就开始应该讲什么叫大智度论，名字讲讲就好了。听什么那鬼他的，一个半钟头，有一个钟头听不懂，正常，正常，因为我要立宗旨，这部论的宗旨就是这三个句子。两个句子是瑜伽行派的宗旨所立的宗旨，一个四句偈呢就是龙树传承的句子。好，接下来就跟各位来报告我们所用的课本。我们所用的课本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你要准备大灯藏啊，这是一种准备方式。那么我们虽然今天还不在前三视频讲到经，但是如果各位要去请经的话呢，单品的经各位也可以去请来受持。而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讲的内容呢，《大正藏二十五册》里面有单行本呢，我们这种这是基金会印的哈，基金会印的《大智论》呢，总共有五册是吧？五册应该很多人都有，应该印过很多次了。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不用重新再去基金会请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课并不用这个版本当课本，啊，这版本也是让你回家当做一个根据自己可以批读的对象。我们今天呢给各位用的课本教材是慧日佛学班用的讲义，慧日讲堂的讲义啊，这样是一期的课。他现在已经讲到第几期了？第七啊，第八了，还是第九的？应该是，反正就是这么多期了。那每一期他就有服务员的网站啊，有服务员的网站，你可以自己，如果你会网络的话，你可以下载成电子档，在你的电脑里面 PC 或者是笔记型电脑，现在可以在 iPad 或者是 iPhone 里面都可以看啊，这个都很方便。你们如果熟的话啊，如果不熟的，像我们用老 COCO 的，还是拿纸本拿纸本。那现在我们就把纸本呢发给各位，如果各位有的就不要再重新拿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发下去来。好，如果各位都有了，麻烦把这个教材呢打开第一页，大智度论简介。后观法师在入大智度论缘起论之前呢，他又立了一章叫做大智度论简介，来说明啊，来说明整理下来啊，他的一些参考资料。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剩下的半个小时，快快的导读过这一段文啊，这段文很多的脚注我就不多说了哈。好，请看第一个条目。大智论是摩诃般若蜜经大品般若经的四经论啊，我们说论点有两种形态哦，一种是四经论，一种是中经论。所以中经论意思就是说，论主用一个中去，用一个理去，用一个宗旨就立论，然后广分别他的问答。那么四经论就像是大智论，它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是解释这部经的一部论啊，所以大智论是解释大品般若经里面的第二会，单行本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四经论，相传为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他存有的年代是西元150到250，他很长寿啊，100岁啊，印顺导师也是这个年纪是吧啊。那么他在那个时间所造，那个时间已经是在我们的佛历当中的相法时期了啊，因为正法已经过入了相法，就是相法的中后期啊。 那么龙树菩萨是我们今天历史文献呢、留存下来。当然汉传佛教还有一个马明菩萨在龙树菩萨之前啊，可是在印度思想史里面呢，他们就只认为龙树菩萨是大乘论师的第一位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一些考据上的文献我们不谈。那么在我们今天所存的这个大乘藏续藏里面呢，有北周慧隐的大智度论述，原有24卷，现在在新续藏当中呢只有7卷了啊。那么龙树菩萨所处的年代，请看这边的最后一行，他面对的底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印度当时的神教，这个是印度本身的民俗宗教，它本来就已经存在啊，本来就已经存在，不管是在吠陀乃至奥义经那样的思想，印度是一个冥想的国家，哲思的国家，这种思想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有神论的思想乃至于多神论的思想在那边是非常非常普及，乃至于 也有所谓的无神论思想。其实呢，有人说佛教是无神论，其实也不对，佛教叫做缘起论，你不能看像是有神论，你也不能说是在无神论，这都不对哈。那当时他面对有印度的神教，老实讲我们现在有没有，现在当然不是印度，中国有一堆神教，从国外传来了一堆 神教。那么再来就是佛法流出的部派，当时他所面对的部派还算简单呢，只不过是由根本分裂之后所出来的20个部派啊，乃至于有大乘的部派开始有了。那我们现在呢，不只是有当时的部派，还有到了汉地来的藏传的，乃至于有到了东北亚啊、东南亚所流通出来的各种宗派传承。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部派更多啊，更多。第三个现象，大乘自身的意义啊，时有分别抉择贯通确立大乘正义的必要。意思就是说，到底大乘跟我们今天所抉择的二乘到底有什么地方有根本分别，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一样，所以它的同跟异其实应该，既然存在有这些部派，我们就应该把大乘不共异呢分别出来，然后去想想看它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它到底是不是别于二乘之外有一个不共的大乘中义存在呢？这也是我们当时啊，这个龙树菩萨所面对的第三个环境。那么龙树菩萨为了适应这个状况，于是呢，成为我们佛教史啊历史文献以来第一个啊有历史文献的大乘论师。那有人认为这部《大智度论》并不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人只狭隘的认为只有《中论》才是龙树菩萨的著作，为什么呢？因为中论里面呢，他没有谈到六度，他也没有教你发菩提心，他就讲八部中道，破尽一切法，分27品，就这样。那于是那些大乘非佛说的人就拿这种中论呢来驳斥，说你们大智度论的作者根本是罗斯法师自己编的，这是日本学者的思想啊，大有。那么印顺导师也驳斥这个思想。在角注当中有一些文献，在这个永光集当中呢，他有收录大乘啊、这个大智论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龙树菩萨。那么我们认为是。那龙树菩萨在历史文献目前看得到的著作呢，总共分为3类。第一类的是抉择甚深义啊，它包括中论，包括60颂如理论、70空性论、回正论、广破论、12门论、一书儒家论。那我们大概汉传佛教大概比较熟悉的只有中论啊。那么藏传除了中论之外呢，他们也对于60颂、70空性论，尤其70空性论、回增论，非常非常的重视啊。那我们汉传佛教的确是比较狭隘一点，对于甚深见的学习其实不太够。那么除了甚深见之外呢，他还有3部著作，非常有名的是在说明菩萨广大行的，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大智论也在其中。那有人说广大行指的就是六度，不止，六度是摄一切善法，所以所有一切的道地都包含在菩萨广行当中，所以其实它的地位就相当于瑜伽师地论，就跟你用广分别来论义 到底为什么八部中道是真实义？到底八部中道所显的实相，我们说之为空，难道就于这个空无所作为了吗？他的那个不空的那个意趣啊，就在大智度论当中去显现。不只是这部，不只是这部，还有龙树菩萨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他注解的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讲十住，其实就是十地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十地的意思。因为在当时的文字呢，并没有像现在啊，大家我们现在都以为华严经有所谓的十住，然后呢十行、十回向乃至于十地，这些分别是到了后期的翻译啊，文字才确立下来。当时呢，龙树菩萨造这个部论，他就把十地称为十住啊，因为瑜伽行派也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瑜伽行派认为十地包括我们佛如来地之内，它其实有十三住的说法啊。其实用十住其实也是讲十地，但是呢，龙树菩萨在这部论当中只讲了前两住啊，初极喜住跟增上戒住两个啊。那虽然只讲这两个，我已经讲了很多，已经讲了很多。我就想，他如果十住通通解释完，他们在那部论长了多大啊？还有一部论在我们汉地其实也是很少人学习的，他专门讲六度的。专门讲六度的，我们汉地大概比较熟悉的是六度集经，其实菩提资粮论非常值得读啊，非常值得读，它也是龙树菩萨的著作。那么在藏地呢，还有另外两部论，宝行王正论还有寂清有书，又是寂清有书几乎是开示经常用来讲的论啊，经常用来讲的论，它都是在显现龙树菩萨的般若正见。所以我们说啊，般若难道只是一种概念吗？一种主张吗？一种理论吗？这个理论如果不能实践的话呢，理论干嘛用？是吧？所以其实任何一宗都应该有它的深见，有它的广行，有它的分别义。啊，般若系的思想本来也就是这样，瑜伽系也一样，瑜伽系有它的辩证论，讲甚深见。有瑜伽师地论讲广大行啊，有色大师论抉择中道义啊，大乘不共法 啊，所以每一个宗义呢，老实讲它都是整体的佛法，非常非常完整的。可是到了汉地之后呢，因为后来慢慢在唐宋后而后发展出了八宗，那每一宗的学者啊，都往上推，推到龙树菩萨，因为他是历史文献存有的第一个大乘论师，所以自然而然他就被推为龙树菩萨，变成八宗共主。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说我的 title 怎么那么多，都会很意外。其实他的思想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哦，并没有像尔后发展出八宗那么大的差别。不过如果八宗都承认龙树菩萨是他的共主的话呢，就应该共同来学习般若，对不对？对啊，不只因为各自的宗论呢、啊拿一部经拿一部论就在那边觉得自己最厉害，然后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这样。那么也有人称为大智度论是佛教百科全书，其实我认为啊，如果要说百科全书的话呢，大毗婆沙论两百卷比它还大，对不对？那把声闻教法讲得可详细了，那比唯识比龙树菩萨大智论讲得可来的详细多。句子论算是他的纲要了，对不对？句子论所要诠释所要驳斥的对象就是大毗婆沙论两百卷的内容。而大毗婆沙论又有他的前身，就是发智论跟六祖论，那整个毗昙学延伸下来啊、那个法相可多了。所以唯识这种小咖的被称为法相宗实在是有点冤枉。我们怎么配称法相宗呢？对不对？真的该被法相宗的不叫法相宗。讲唯识见的却被称为法相宗，就很奇怪。难道波尔斯不讲法相吗？法相是人人要学的，法相不是只有唯识要学的。现在搞到后来，好像法相只有唯识学，其他都不学了。啊，波尔学不学？我们今天大智论出品34卷，墨学的老师称它为龙树法相学。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佛说的一切法相？对不对？你得用很多广分别来跟他说清楚啊，就是龙树菩萨对法相的思想啊，对不对？ 讲完之后才给你证明他为什么是空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没有讲清楚明白法相，你如何显现是空呢？所以你必须在有相的前提底下搞清楚说明白，然后再去寻求超越，是吗？对法相不清楚不明白，你就只记得一个圆体性空四个字，最后简化成一个空字，够不够？那显然是不太够的，显然是不太够的。好，这个是这个应该要学的。那在这部论当中，为什么称为百科全书？是因为那个时代它汇总了当时的文献，所以它对文献学的探讨当中是有它的地位，有它的地位。可是比起预切斯特论，它又没有后期的思想，对不对？所以预切斯特论比它还是更是大乘的百科全书，它有一样有一百卷，一样有一百卷。那墨学呢，在这边呢，好像被分派的工作就是这两部，一部般若学的大乘论，一部就是一样，密勒菩萨无着传承的传下来的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两个一百卷呢，这辈子能够念完一次哈，有没有很幸福？哎，我觉得是不错的。好，那为什么它被称为百科全书？因为它包含底下八项主题，这八项主题也很重要啊。哪些呢？第一个，它引用大量的阿含经。所以呢，我们今天当然有南传跟汉传的那个宋本阿含经传之于世，可是你可以看看罗斯法师所翻译的大智论所引用的阿含经理趣都一样，可是文字翻译的不太同，对不对？你可以去做文献的对照，那你可以知道大乘思想在龙树菩萨的思想跟看法里面如何跟阿含经所讲的所谓声闻思想有同有异啊。这是第二个，引用大量声闻律典，主要当然是指十诵律跟根本说一切有不律。那么第三个是杂藏，杂藏在汉传佛教最有名的是法句经，法句经，以及我们现在三楼礼拜三晚上智义法师用的那个十波罗蜜多，也是宽冲来讲是属于杂藏的范围，一些不能够归在四阿含里面的一些这个有效的文非常有在讲学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再来呢，就是部派佛教的思想。部派佛教思想主要从发智论发智论就是后面的六祖一生论的那个生，那一生论的生呢，我们看底下的角注十一就是指发智论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对照我是导读的责任那不去细讲主要理去过去那六祖就是我们六个别论六个分别论那么再来它发展成大毗婆沙论，然后呢再发展成独子部，就是舍利弗阿毗昙然后呢再有后来的俱舍论，再有这个阿毗昙心论、杂心论等等，毗昙学其实也广泛流传一段好长的时间。那么这四部都是属于声闻的教典，从第五部、第六、第七类这三类呢属于大乘的文献。你可以看到当时龙树菩萨的时代在西元150到250之间已经有了这几部经其实最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三部了，维摩诘经啊、十地经啊、法华经，还有一些我们今天不传的经典不传的经典，或者已经在流传但是属于只有部分法句的经典，都可以展现在当时西元150年左右，由此可以当作文献学的一个佐证知道我们并不是后期的人去假造这些大乘经典。那么第六类呢，是引用他当时所做的众论，以及他的弟子提婆的四百论，还有提婆的弟子罗诃罗的赞般若蜜记。有人就因为这个理由就反对大智论是龙树菩萨所做的。罗诃罗就是他徒孙他徒孙往生的时候呢，龙树菩萨还活着。请问如果你们是我的弟子，你们写了一部很好的书，如果我还活着我写书，我会不会引用你们的话？会不会？会啊，怎么会排斥呢？所以这不足以去论证这个是真龙树还是假龙树所以这些都是闪现在印顺导师他自己的那个著作里面。还有呢，提出当时部派学者的一些意见很多，乃至于后来大乘论典呢也引用当时很多很多，像各位熟知的这个三十颂，释迦菩萨所做的三十颂， 当时有十派论师去为他做注解，对不对？然后把他杂糅成成唯识论，所以大乘论师意见也很多啊，不只是部派有20个部派之多，大乘部派虽然没有名字啊去给他讲清楚，可是也看来，单是一个宗派传承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么这五类，第五类、第六类、第七类就是大乘的文献。再来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龙树菩萨也是广读一切外道典籍的，他也是为了要辨明到底佛法的不共宗见跟外道见什么地方不同。所以这部论被称为百科全书，是当时文献学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引经据典很多。好，今天最后一段文跟各位来看第四页，大智度论的组织大要。大智论合编100卷，就是为了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其实是大品般若经或者是大般若经当中的第二会。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单行本呢，它把它加了3分变成30卷。那么四论73卷，前34卷是详细解释大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序分，所以我称为大智论初品，用的就是大智论的前34卷。那么大智论第二品以后，就是奉波品以后就开始讲我们耳后续品之后的经文大体是这样。那么各位应该都没有经文那你可以去看我们这部内容。那底下呢，我稍微补充。那么后观法师的研究呢，他认为大品般若经总共分为4部分。总共分为4部分。其实呢，第一部分是序品，一直到舌相品第6。这6品呢，主角是谁？主角是舍利弗。主角是出来舍利弗。舍利弗在这段文讲的重点是什么呢？讲二谛。讲二谛。所以呢在我的老师那边呢就安利序品到舌相品叫做舍利弗般若。而后我会这样子说。舍利弗般若。因为以舍利弗当说法主。舍利弗来当说法主讲的菩萨二谛。就是在这6品当中所说。那么舍利弗之后呢就佛陀就转请了须菩提来为菩萨说菩萨义。很好玩哦。舍利弗跟目犍连跟那个须菩提呢都是我们所谓的声闻，对不对？可是呢世尊却会指定这个须菩提出来为菩萨讲菩萨义。那么须菩提出场就从3甲品出场。他开始谦虚一番，说我怎么会菩萨法，我也没看到谁是菩萨大家都是剃光头的声闻嘛，对不对？要么在家众那你到底讲谁是菩萨摩诃萨他就很客气讲一端，然后就开显出三甲品很精彩。三甲品我认为是般若经里面的观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品，非常重要的一品这是须菩提一出场。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他总共把它拉很长从第七品一直到第66品，他这边叫累教品我的版本叫做足累品。足累品就是嘱咐，就是交代这部经要流通了，所以其实到66品为止呢，这部经就算是第一次的完成。到这里为止也等于是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等于只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66品。你懂意思吗？因为到这边为止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续分一直到足累品第66，这边呢就是般若道。可是从3甲品第7到舌相品到这个足累品第66，墨学又根据我的老师把它分为三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须菩提般若，须菩提般若就从3甲品第7一直到无生品第26，你们注明一下，就从3甲品第7一直到无生品第26。然后再来呢是信解般若信解般若，而后我们再来看因为这个不急了，信解般若呢又分成2部分一部分叫做第4般若，就是第4天， 一部分呢就是密勒天王出来啊，为大家来赞叹般若经。所以呢，整个这一分呢都叫做信解般若，是为了称叹劝信啊。由第四天跟密勒菩萨出来称叹般若经，劝我们信解般若，信解般若。所以这一分呢，我们都称为信解般若。信解般若呢，从天王品第二十七，天王品第二十七，天王是谁？第四天先出场啊，第四天出场。那么密勒菩萨也因为是住在兜率天的关系啊，所以总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六一天的天主啊，出来为我们讲经啊，讲经说法。那么从天王品二十七一直到百波罗蜜片段品啊，密勒菩萨啊跟几个声闻声呢就开始称叹了一百类的波罗蜜的名称。看波罗蜜呢并不是只有唯一啊，它有六波罗，有十个波罗蜜多，有百波罗蜜多，在本经当中有百波罗蜜，用一百个角度来称叹片叹，就是周片，百波罗蜜片叹品，用一百个用一百个波罗蜜的角度来赞叹般若的殊胜，让我们来信解。这是第四十四，一直到百波罗蜜片段品第四十四分。然后呢，这个的第四个部分就是实相，就是第二分的第三个哈，实相，实相般若。那实相般若是从金耳闻持分，经过耳朵听闻受持。叫金耳受持第二十五品，一直到足雷品第二十六，交代流通，这一个呢，主要讲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什么叫做阿毗跋致？第二个重点，什么是模式？讲阿毗跋致，也讲模式。那为什么叫实相呢？因为你认识实相，你一定成就阿毗跋致。你认识实相，就一定不会有魔，因为你不认得实相，所以你才会招感魔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品呢被称为叫做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它从金耳闻持品第四十五品一直到足雷品第六十六，所以我们又把这边的第二部分呢分解成三个部分，因为它的中趣不一样啊，那中趣不一样。我们下一节课会进到那个缘起论，会谈到二十二个中趣，那个时候你会知道其实这部经它的宗趣非常广泛啊，不应该只是用很简单的般若道跟方便道二道就解决了啊。那么第三类，这边分的第三类是无尽品第67一直到如化品第87，这其实已经在大般若经当中呢已经结束了。这几品呢就叫做方便般若，就是沿途熟身这一段专门讲沿途熟身佛的所行事。其实佛的所行事并不是成佛之后才做是说你出发心到等正觉，你都要活在方便般若的所行事上头。那为什么如此？我没有本事，我为什么可以行菩萨道？我为什么可以行六度？在方便般若当中讲清楚。然后呢，最后88 89 90讲故事，讲两个菩萨的故事，一个很爱哭，一个说法不间断，一个叫长提菩萨，一个叫法勇菩萨。那个在本经在这边它叫做法上菩萨，各位有看到法上品第89有没有？那么在解释密经呢，你如果看到一个菩萨名，它就是这位大德勇，三点水勇敢的勇，就跟泉水一样，它说法跟与自来泉一样，一直不断的涌出来啊，说法不间断。一个呢，只要没有听到般若，他就会哭，他就会心里很难过的长提菩萨。一个呢，他然后呢，那个世尊就叫他说：“你往那里去嘛，去找一位法上菩萨，也就是法勇菩萨。你这种爱听法的，就去找说法不断的啊，刚好就是佛，对不对？”底下密意在讲什么？劝我们啊，受持不间断，不退转，真的是这样。佛法是不离心的，你纵使在流转乃至于修环灭圣道，你请问你哪一个时刻你的心曾经离开般若？在般若经的看法当中，他说我们不可或时离开般若，而后用这段故事来讲清楚。那最后呢，一样再一次足雷流通啊，足雷流通。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这边的四部分。那我们称为呢五加一啊，五加一。后面的就是故事，就是讲一个故事来总持整部经的那个中趣啊，整部经的中趣。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概分哈，整个的概分。那今天没有办法把第一个部分呢跟各位来说清楚，我们下个礼拜还会有一段时间把这个简介呢剩下一些重要的部分帮各位来导读一下，然后呢会进到其实大智论本论当中非常重要的缘起论。缘起论我们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哈，可以稍微花长一点时间来学习缘起论，因为把它的中趣搞清楚才知道入宝山到底要取些什么样子的好东西。你不晓得我要去那边找什么好东西，入海算沙哈，然后见树不见林，可能也两边不好。你去算沙流于分别，你不见树呢又不见其种相，所以我们说学法要知种知别，对不对？能够带着种相观别相，但不会在种相当中生执，不会在别相当中呢生散乱生分别，这就是中道实相啊，这个要学习的哦，这要学习的。好，我们今天就大致跟各位先导读在这边，那也根本把这个课本给各位发下去。这本课本很好读，它比这部论容易读，因为它科句的非常清楚啊，加上每一个有一二三四，你就去找下面的角注。那角注如果它有出处嘛，你可以去找出处啊，让好学的同学呢可以去找更多的资料啊，更多资料。可是如果你担心它的本文是不是会有什么差错，你可以去对照大正藏啊，你可以对照标点本啊，都可以啊。那由你自己好学的习惯，愿意投入多少时间，用多少方法自己去受持。既然已经发心要去学这部论呢，耐烦一点，心花长一点，不要问我几年结束，我不知道。我也可能讲到死了不定，大家就跟着学。那如果我讲不下去了，你们有人就继续讲呗，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